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着他的救恩，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就让我们得自由。那刚好今天也看到其实不是今天看到而已，最近这一类的书我相信会越来越多啊。这个自由之路那当然是指美国的黑人可以当选总统，然后讲到美国的黑人，当奥巴马先生并不是美国的传统的黑人，但是我们也说黑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是被奴役的，但是因着我们教会基督徒在这些事上也有罪过，我们求神赦免，但是我们也看到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人可以得到自由。那今天在讲这个时候也有一个前提就是牧师跟我讲，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也在艰难之中，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自由，包括不再被这些经济的压力还有身体的压力所捆绑，那这些都是自由哈。我们非常希望得到自由，我们要从旧约里的一件事情来了解自由是什么。我就想如果奥巴马总统或者很多的黑人，他们跟在奴役中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黑人常常甚至变成黑奴，一个人生下来是什么样的血统好像就是什么样的身份，有人生下来就是君王，有人生下来就在富贵人家，有人生下来因为他的肤色他就是奴隶。那在不管是在新约耶稣跟犹太人讲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或者后来保罗讲到的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或者雅各和彼得都有讲到说自由包括律法叫我们得自由，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不要想到那么复杂，我们就从我们比较最熟悉的不自由到自由来了解。那我两条讲的也会不一样，我会提到真理和自由，我也会提到爱和自由。其实真理和自由各位都了解，刚才牧师的报告里面也有，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就是真理，耶稣他让我们得自由。另外我也很感动也很高兴的牧师的报告里面可能他没有用这句话，但是就是圣经里面也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爱让我们得自由，上帝的爱叫我们得自由，上帝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基督让我们得自由。而不只是这样，今天题目并不是领受自由，而是活出自由。其实不只是领受，不只是活出，不管是自由之路或者是通往自由，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或在圣经里都是有关系的。所有美好的，所有一切美好的，包括真理，包括爱，包括美丽，都是从神来的。离开神，我们什么都不能谈。我们要讲自由，不管是将来达到完全的自由，或者现在我们在一条自由的路上奔走。各位，今天你在美国有很多在自由路上奔走，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美国高速路就叫做 freeway。当然也有人很抗议了，你叫 freeway 来 freeway 怎么过一阵就要收费站呢？收费就不 free 了，因为 free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免费的意思嘛，哈。不过我们懂那个意思，在高速路上就可以自由奔驰了，就可以没有什么红绿灯啊这一类的。当然你也知道，高速路上还是有限制。我听说欧洲的哈，包括我去过德国，说那边没有限制，没有速限，你要开多快就可以多快，但是还是有限制嘛。我想，就是引擎的能力可能不能超音速，在起码在高速路上还不能没有办法那么快。Free， 我们走在一条自由的路上，但是我相信你开高速路，开一个自由的道路。你也不会再自由，你也不会想要一直开下去。你在高速路上，我们在台湾没有这个经验了。假如真的是高速路，像在美国或加拿大那样，不是真的是，就是那个 freeway， 你要开到可能十几二十个钟头才到目的地的话，哦，你开得累死了。你并不想在自由的路上一直自由。 你想要到目的地，你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那个让你得到自由。所以我说我们不仅是通我们活着一生我们所开的路走的路，我们希望是自由的，我们也希望是到达目的地是自由的，甚至你的出发点也必须是自由的。你如果走错了路，上错了路，走错了方向，你的出发点是错的，你是不自由的。那这在圣经上都有讲，我们讲的非常悲惨的一件事就是人活在世上是不自由的。这个在政治上有讨论，经济上有讨论，商业上有讨论，这些我们都有很多讨论。我们还是说回到我们现实嘛，我们今天不自由，我们今天被捆绑，很难过，金钱的压力压着我们，房贷要付，学费要付，买东西要付。我也很感谢主，刚才牧师的报告就是我们希望用弟兄姐妹的爱，当然是来自上帝，我们在付出活出爱的时候，我们让人得到自由，起码喘一口气，我们自己其实也有自由啊。这我不能讲的那么丰富，我要用从旧约开始讲，让人旧约的一段经文开始讲，我们得自由，神给我们得自由。各位，同样你不一定要去看他哈，我会跟你讲，以色列人原来是不自由的。在圣经里面讲，以色列人我们可以说跟黑人，跟全世界很多包括美国的黑人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奴隶，这段时间是在埃及做奴隶。那你今天听到很多的黑人灵歌里面的黑人灵歌里面都跟得到自由有关系，因为他们很痛苦。那么这些黑人在棉花田里工作的时候，在极其痛苦的时候，他们，我觉得我们的确说是神很奇妙的恩典，他们从非洲那些地方来，被人不当，甚至不及牛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被人当奴隶，而且世世代代做奴隶，而且很多的辛苦。那但是有个很奇妙的恩典，就是神让他们认识了很多的黑人，就在做奴隶的时候认识了基督。他们在棉花田里或者在他们的家里面很辛苦，不算家了，就算他们劳动的地方。黑人就信了耶稣，信了圣经是神的话。不过很奇怪哦，黑人在那个时候信主的基督徒，他们不大概多半不认识字，他们听到一点关于福音、关于圣经的东西，他们就开始受圣经很大的影响。他们唱的黑人灵歌跟新约的不大有关系，有啦，但是那个色彩很重的不是新约，有新约，新约旧约根本不能分，但是很重的是旧约。甚至他们的文化也是，我不晓得今天是怎么样了哈。在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因为有时候那时候看职业篮球，职业篮球就很多是黑人选手，黑人选手里面很多都是，不是保罗、约翰、马太，不是这些名字，是 Moses， 是 Isaiah，对，是那名字都是旧约的名字。我没有多去研究，但是我在想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黑人，他们最能跟，当然任何事最能跟我们连接，只要你重生得救，都是耶稣了。但是他们经过一个历史的因素，他们最喜欢用旧约以色列人在埃及也被奴役，然后神拯救了他们。所以他们喜欢给儿女取名，儿子取名叫 Moses， 那个就其实有个含义，就是希望我这个儿子好像取名是耶稣或弥赛亚一样，能够把自己还有这群人带出这个为奴的地方，好痛苦。各位，真的我要说，我不是不同情你，我希望我都同情，我们每个人都在捆绑之中，即使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像奴隶一样。 做工上班，为了钱，为了这个世界上很多要活下去的，我们都像奴隶一样。各位，你不要说只有那些黑人工作的牛马不如，哎，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很有钱很有地位的，我也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呢。就说大老板吧，我们的大老板哈，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大老板，他做老板的那个时候，现在不是了，他做老板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拿过香烟，可是我天天在抽烟。哎，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变魔术，跟刚才那圣诞老公公一样。没有，他说我只要一坐下，烟就放在我嘴里，人家帮他打烟。哇，这我猜他也从来都坐汽车没开过车门的，人家帮他开车门，也没开过汽车，因为他是大老板。但是就在他做老板的时候，他常常一天也是工作十几个钟头，然后要谈生意谈应酬，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说因为在台湾可能大家很多人知道，在谈生意要做几件事，一个是女人跟这有关很不幸，另外一个是打高尔夫球，尤其跟日本人，还有一个就是要喝酒。他说他喝酒要喝到什么地步呢？这么大，因为有些人要很沙了一点嘛，才能得到生意，这么大一个盆子拿在他的座位前，然后把那高粱酒这样倒，然后这样喝，他喝很多人肝都伤害了。各位，为了要赚钱，不管是几百万或几百亿，他要喝这么大一碗的酒，而且是常常这样。哦，好，你有种，这个订单给你。各位，这不像是自由人哎，这是一个奴隶哎。那我也知道很多大老板呢，我没有嫉妒啊，我不是嫉妒，他连吃一顿饭的时间都不如我们，好可怜哦。奴隶还有吃便当的时候哎，我们不是在嫉妒，我们也不是在讽刺，我只是在跟各位讲，每个人都是奴隶，每个人不认识耶稣，我们都在做奴隶。而美国的黑人在灵歌里面喜欢，还有在他们文化里面喜欢用摩西，不但是旧约，而且用旧约里面摩西五经的那一段，就是他们想要离开埃及，离开为奴之家。感谢主，神在他奇妙的作为中实现了他的应许，兴起了摩西，带他们离开了埃及。不但是离开埃及，而且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不但是离开埃及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到西乃山底下的时候，神跟他们立约，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里面的意思很丰富，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讲。那用我们今天题目来讲，就可以说我要让你们得自由，我要你们不再服侍埃及人，不再活得那么痛苦，不再活得每天流血流汗流泪。对，这都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各位不要忘记了，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也有流泪的时候，常常流泪，只是我们希望我们是有盼望的，有喜乐的，我们甚至也可能流血，说的不好听，我们刚刚还喝血了，那个是基督的血，那个让我们得自由的，但是我们也会流血，我们也会捐血，当然了，但我们跟各位一样都会流汗。今天早上我们坐在这里，哇，这是豪华的享受，我很少到一个教会还有这种椅子，还有阶梯式的教室，而且里面都还铺着这么厚的地毯，而且这么多，从门口就开始伺候、哎、有人帮我提皮包，有人帮我拿什么、啊、有人本来还要扶我下来，我一看他大概看我不是漂亮小姐，说你大概不需要扶了，我看他不是漂亮小姐，我也不希望他扶了。嗯，哇，这实在是太好的服侍了，感谢主，我也很享受。但我知道，因为我也在教会，服侍同工几点就来，服侍同工几点就要到这里，服侍同工几点就要起床。我知道，像我们教会今天是圣餐，因为有1000多人，负责圣餐的同工大 大概三点钟两点钟就来，星期六先做的准备工作那都不用说了，就单单把那个倒进去够一千多杯，很辛苦。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流汗，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跟世人做的没有不一样。我们也上班，我们也会被裁员，我们也会失业，我们也会犯错，但是我们有主。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他们到西乃山底下，上帝给他们立约，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让你们得自由，我要让你们活在一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如果你们要有这样的生活，要以我为神。以我为神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就讲到那很严肃的十诫啊，我十诫的第一句话或十诫在十诫之前的前言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谈基督教，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谈圣经，来谈什么叫信耶稣，各种角度都可以。那么在这里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自由和奴隶。神说我是你的神，他没有说我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说我是将来要审判人的神，这都是我们的神是一切。他说一件事跟你们最有关系的，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立约的神，可以这样简单这样讲，我是耶和华，我跟你要有一个特别深厚的关系，我是你的神。我做了什么事，各位，我是你的牧师，我是你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我是你的老板，我是你的奴隶，我是你的车夫，我是你的园丁，我是你的什么，我是你的什么，那都表示我们之间有一个关系，或者有很亲密关系，或者有很仇视关系。我是你的警管区警察，哦，这可能对坏人来讲是一个威胁。我是这个地方的地痞流氓，哦，那对我们更大的威胁。我是你的流氓，大家不会讲这个话了哈，但是我是你的神，有太多的事，就像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不能讲那么多其他事，虽然都有关系。这个神把以色列人从一个奴隶的地步救出来，我把你带出来。当然他还可以讲一句话，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要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是我们今天布道会也在讲的。你说这很遥远，有关系的。神要把你从一个为奴之家，流血流汗流泪，而且在绝望当中，不管在家庭，不管在社会，不管在公司，或者不在家庭，不在社会，不在公司。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游民的朋友，有可能你没有家庭，你也没有公司，甚至你是社会的边缘人，甚至局外的人，这都有可能。但是不管你在，记得我刚刚说了吗，你是大老板或者失业的人，你是坐轮椅，或者你是另外一种轮椅，就是 baby 的轮椅，哦，坐这种大人轮椅那表示八九十岁了，坐那 baby 轮椅大概八九个月或者是七八个月，好像大不同，其实都可以一样，都在坐轮椅，都需要人的帮助。可是我猜我们会觉得，我希望我是坐 baby 的轮椅，那表示有盼望，有生命，有前途。那如果我是因为生病坐轮椅，我通常会觉得比较难过一点，但是也是有福气了。我们生老病死连基督徒都不能避免，但是我们希望在这每一种情形下，我们能够信靠我们的神，因着信靠我们的神，我们将来要到自由之地，流奶与蜜。我们现在活在走在自由的路上，因为我们的基础是自由的基石。耶和华说我把你救出来，这里没有讲我要把你带到自由的地方，流奶与蜜的地方，因为那跟下面有点关系。他是要把你带去，但他要说我怎么把你带去，就如同我过去怎么把你带出一样，用我的恩典，用我的权柄，用我的能力。然后就说，那么你们要继续领受这样的恩典，你已经领受这样的恩典，要继续领受这样的恩典，请你听我的话。然后就是十诫，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这一条一条的这样写下去，总共十条。哦，那个当耶和华颁布这十诫的时候，可能是以色列人从在埃及，甚至可能整个人类历史没有这么蒙福，因为跟神很近，也没有这么恐怖的。这是非常恐怖的，在新约希伯来书也说那是好恐怖的。这很奇妙，因为我们的神充满慈爱，但是也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出埃及记二十章，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哈。有人说，有圣经学者说，加拉太书是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 Magna Carta， 就是等于说比宪法还要更重要的一个基石。那个加拉太书，因为里面讲到基督释放我们。我们也可以说出埃及记的十诫二十章那里讲到，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就是那是以色列人自由的大宪章，上帝所立的约，而且听起来有点讽刺的或有点冲突的，上帝所颁布的律法。律法叫我们得自由吗？这中间问题很复杂，但是我们说是的。雅各书叫我们说律法让我们得自由，使人全备。保罗也说我们爱成全了律法，我们不借着律法放纵情欲。彼得在彼得前书也说这样的话，是你已经在我的恩典中，你继续在我的恩典中，我给你律法，你靠着我的恩典行着律法，行着爱的律法，你自己自由，你也给别人自由。如同我再说牧师刚才报告的，我们希望我们在圣诞节给人的不只是福音，给人的不只是耶稣基督，给人的不只是一场表演，一场道。当然得到基督就什么都得到，我们也实质的给人米，我们也实质给人那些需要用的东西。重点不在米，也不在那些家用的东西，重点在我们把人把爱给人，我们把自由给你，让你最少一顿饭不必在捆绑当中，也让我最少在一顿饭中间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你得到了恩典和你付出恩典的时候，通通是自由。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讲到说，十诫，我救了你们，我让你们得自由了。哎，二十章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章了，十诫嘛。那么一般基督徒或者组织学讲完这个，大家就跳到别的地方去讲了。非常非常稀奇，耶和华讲完十诫以后，而且那个十诫一开始我说就是叫你得自由，然后耶和华就说，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就讲，你们要让人得自由。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一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哦，各位，这里面所讲的有点复杂，我们在这里也不能进入这么多讨论的，我们只能简单的说，我们非常稀奇，以色列人做了奴隶，神释放他们，神要他们马上做一件事，就是你要让人家得自由。哎，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啊，哎呀，神这么伟大，或者非基督徒也会问这些问题，你不信耶稣常常就是这些理由，如果神这么伟大，为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解决那个问题，或者说神如果要解决，为什么解决这么拖泥带水。各位，神要医治我们，先不要说神根本不要让我们生病最好了，然后如果要医治我们，就按手祷告一次就好嘛，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嘛，一次按手永远就好了，不就很好了吗？而且有的时候多半的时间还要按好几次手，那还算是不错的。有的按了很多次也不一定好，有的看了很久的病也不一定好。哎，这耶稣也叫我们很稀奇，对不对？
他医治瞎眼的也有很多不同，对不起，这电带没有了哈。他在医治瞎眼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有的时候是我试试这个好了，对不起，这个他在医治瞎眼的时候也没有哈，对不起，我现在就不太自由了，对不起，也许你们要换一下这个哈。啊哈，这个就那个
老师
这只不不，还是用这个处理一下比较好，这个换一下啊，谢谢。我们等一下哈，等讲到继续讲下去没有关系。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碰到很多艰难的时候，因为我要用那个比较好，先用这个哈。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的确拯救我们，可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那个讲座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相信神永远不改变，我们相信神的恩典说临到就临到，但是当他临到的时候，那个完全的部分还要等将来。我们今天还在等那完全的，等那完全的来到了，这有限的就被代替了。那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完全的健康，完全的自由，完全的爱。可能我们不要说完全的盼望，可能我们也要说完全的盼望，因为完全的盼望就是完全在盼望中，就是还没有嘛。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说，我们将来在天上什么该得到都得到了，我们却还是有完全的盼望，意思就是说明天还会更好，我们会继续不断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得到更丰富的。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讲到说，释放奴隶到第七年的时候让他去，但是我们觉得这有点不好嘛，或者相当的不好。什么叫做相当的不好呢？为什么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还有奴隶啊？就根本不要有奴隶制度嘛。这也是很多时候教会历史上在责备教会的时候，为什么基督教要到微博福斯的时候才在基督教国家废奴？为什么一直允许这个制度呢？甚至在新约里面都没有讲到要完全的废掉奴隶。各位，那个答案就跟我们今天神为什么让我们还会生病、还会失业、还会痛苦一样的。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我们绝对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而且会得的更丰富。但我们也知道，虽然这位神我们领受他一切丰丰富恩典白白赐给我们，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失落，而且会越来越丰富，但是这不表示我们在今生的艰难会有丝毫的减少，甚至可能还会增加，因为魔鬼会攻击我们。只是神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得胜，让我们能够有盼望。所以以色列人是会有人做奴隶，是会有人失业，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也不必说哦，今天我是做了什么恶事所以会变成这种结果，我们不要去想那么多。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到主面前，主，不管我今天在经济上很丰富，或者我今天在经济上很困难，我今天在身体上非常健壮，非常自由，可以跑可以跳，或者我今天在身体上很不健康，很多不方便，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任何的身体上的障碍、物质上的妨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也是圣经上讲的，耶稣来不是医病吗？医病甚至叫死人复活，就是让我们身体上不要那么多妨碍，大家都健康快乐嘛。在物质上也希望我们能够很丰富、很完全，其他知识啊还有精神上面都希望是这样子。我们主也帮助我们这样，圣灵帮助我们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可是我们只要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还是会碰到这些，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会碰到这些，我们怎么说我们不会呢？我们现在碰到这些时候，就求主让我们反应是正确的。你有希伯来人的奴隶没有关系，如果有希伯来人奴隶的时候，到不能说没有关系， 不仅是在平常的时候要善待他，而且到第七年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啊，转过来，走，他能有个对的地方。各位对不起，这是插播的哈。哦，你们都，我也感谢主，我为这件事也没有太不自由，你们也都非常自由的继续听哈。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要说的就是，不管你在什么状况中，不管你今天有钱没有钱，身体健康或贫穷，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真理，甚至整个圣经都有讲，你认识耶稣，你信靠耶稣，你有主的灵在里面，叫你得自由，真理叫你得自由，你信靠了，你认罪悔改相信了，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丰富的人，你是上帝的儿女，所有的罪恶神都赦免，不在罪恶的权柄之下，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同时也相信一件事情，一件，我来关好了。我不知道我今天还这么棒，你能够处理你们的东西，连牧师都不会啊。不管你在什么状况中，我们不否认，我再一次说，我们并不否认物质上、身体上，我们希望更好。但是也的确有妨碍，我们不否认这些，但基督教或者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严格说并不是你到了天堂才做基督徒，事实上事实不是你到天堂才做基督徒，不是你将来在天上如何美好你才爱人，你才有能力。各位，我们要说的是，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现在刚才牧师所引的经文里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会有被打倒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死亡的时候，我们会疲倦的时候，但是在这每一个时候，不管是我们往上升或往下跌的时候，不管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在死前的一秒钟或者我们信主后的一秒钟，环境很不好，但我们都可以靠着主活出自由，也活出爱。好，我要讲具体一点，就是你不必是百万富翁才能帮助人，你不必是身强力壮的人才能帮助人。各位，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坐轮椅的几位长辈，他们一样可以完全的帮助人，他们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那就在帮助我们，可能我们所有的力量从这里来，或者起码神借着这件事。你记得寡妇的两个小钱吗？圣经上没有讲那寡妇是那有钱的寡妇，好像报纸上讲有寡妇死了留给她的什么50只猫、50亿美金这一类的事情，她不是有钱的寡妇。你看说的也真是，我看报上新闻嘛，几个月以前美国那很有钱的那个寡妇遗留了不知道几亿美金给她的猫，可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寡妇，她只有两个小钱，她爱人。你不必等到有一天奴隶制度废掉了，你才对奴隶好。你今天做奴隶的时候，你就可以对奴隶有爱；你今天做乞丐的时候，就可以对其他乞丐有爱。所以21章，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处处受到辖制，我们当然会想到说，等我好一点再来。这个也不是错事，我们总希望把一些事情处理得好一点再做下面一件事情，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给我们恩典是随时的，我们不知道在以色列的状况里面，或者我们不知道那么详细，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艰难，他们也有人会把自己卖作奴隶，耶和华也没有马上就把这个制度废掉。你要说，如果有人把自己卖掉，你的希伯来人家人把自己同乡把自己卖了做奴隶，你只可以你用100万买他的，你到第七年就要放他走，一毛钱不要输。 你说如果是这样，干脆第一年就不要嘛。哎，各位，干脆我已经说了，那就不要有奴隶制度嘛。是是是，这个世界很多不合理的，神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事发生，这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神所拯救的以色列里面也有奴隶，那你要对他好。那我们感谢主，你要对他好。我们一定又想到说，奴隶的主人要对奴隶好，这天经地义的。主人要对仆人好，尤其我们基督徒，你常常要被提醒，你有权有势的时候，你做领袖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愿意为大的，就要更做人的仆人啊。这我们都知道，世俗也都知道，只是他们不一定这样去做，当我们基督徒也不一定这样去做。在出埃及记21章里面，我刚刚说一个叫我们很罕见的事情，或者不去想的，就是神释放了人得自由，给人很清楚的一个命令，就是你要让人得释放得自由。但是还有一个更罕见的，我觉得起码我一直都没有注意的，就是那当然理所当然嘛，你是奴隶的主人，到第七年的时候要让他自由白白的出去，那至于对他的其他的所有的东西要怎么处理，那有一些其他的规定。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可以出去的仆人，这个可以出去的奴隶，他在可以得自由的时候，他也可以，他在还没有得自由的时候，还没有得释放的时候，他可以叫他的主人得自由得释放。你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对，我再一次说，乞丐能爱一个百万富翁吗？一个快要死的病人能够医治一个全世界最棒的医生吗？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能帮助一个奥运的金牌选手吗？我们觉得不能嘛。可是我们的信仰就说 no no no， 不是这样的。一个寡妇可以奉献最多的钱帮助人，不在你的量，在你的心。那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心，靠着主。好，这个奴隶怎么让他的主人得自由，怎么爱他的主人。那这里自由里面用爱，出埃及记21章第5节，倘若奴隶奴仆，我喜欢用奴隶啊，因为更直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可是这很妙哈，一个人把自己卖作奴隶，在那个时候，好，我今天把自己卖给一个陈弟兄，我做他家奴隶，假定这是几千年前的事，然后这主人对我很好，哎，你这人啊，因为失业，因为怎么样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那你现在年龄才20岁，你就在这里工作，当然可能也有很坏的主人哈，但这主人很好，你一个人在这边无依无靠，无亲无家，哎，我给你娶一个妻子好了。你看那个厨房里面那些，或者是棉花田里那些，哪一个你看着觉得好啊？当然也可能跟女奴讲，你一个20几岁的姑娘啊，或10几岁的姑娘，你一个人，人都希望有伴侣。你看那个在棉花田里的，哪一个你觉得体贴点、温柔点、粗壮一点啊？然后这主人就做媒人了。让他们结婚了。那不管那个妻子是怎么样情形，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制度，其实在全世界大家都是这样，主人帮你找到妻子是主人的，不是你的，生下来的小孩也是主人的，不是你的。好，你说这个制度合不合理，我们现在不去讨论，我觉得神所写的都合理，你要先顺服神，你就可以一定可以解释得通，否则就一定解释不通。好，我们不去谈这些哈。好，现在到第七年到了，该走了，可以得自由。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最希望得到是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生命啊、爱情啊、自由啊等等、富裕啊等等这些知识啊，这些我们通通不讨论了。我们在这里在讲自由，一个奴隶希望得自由。那当然你今天也希望得自由，对不对？你希望不要再去上班了，上班是工作这么辛苦。当然如果你很希望上班，感谢主，你喜欢你的工作是好事。你不希望，你不希望，但是你为什么还在上呢？因为你不自由。就算他放了你自由，你还是不自由。为什么？你钱不够。你如果钱很够，有几亿或几十亿，我不必上班了，每天吃喝玩乐可以到死，甚至到我孙子都有啊，或者纯孙都有，那你也许就不上班了。这很多人梦不就是这样吗？30岁以前就把钱存得够，然后就可以不上班啊。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各位，你存再多钱都不能让你自由，要信靠神。好，现在到了你什么他可以得自由的时候，主人说你可以走了。他可以因为有些原因不走，我不走，因为我现在出去到哪里去啊？找不到别的工作嘛，还是到这个主人这里，我就继续帮你工作嘛。这可能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坏事，他不走。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刚才有规定，你在这里结婚了，有小孩了，你走的时候，妻子小孩要留下来。哎呀，我为了爱我的妻子小孩，我留下来。各位，中国大陆有类似的事情，有人在监狱里面，基督徒因为信仰被关起来，然后他传福音，很多人都信主了，后来到了要出狱的时候他不走了，他说我要牧养我的羊群。各位，你觉得难以想象吗？你有主的爱，你的自由不会被监狱的栏杆捆住。当你如果没有爱，你在皇宫里你也不自由的。我爱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要走。好，各位记得我刚刚说的，一个他爱自己，这也不是坏事，但他因为没有工作嘛，所以他不要走。第二个，他为了他的妻子儿女，我不走。可这里的第一个理由是，我爱我的主人。各位基督徒，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什么叫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我们能够在做奴隶的时候，让我们的主人知道我们爱他。当然，这意思不是说你不离开公司哦，也不是说你今天在监狱里不要离开啊，我不要死板的解释。但是我们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我们能在任何时候活出自由，活出爱，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你扶持你的儿女，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在你的救恩中，在你十字架的真理中，甚至是在认识你、遵行你的律法中，在你的圣灵的恩典中，我们得到自由。我们记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记得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我们记得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记得雅各书说，这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感谢你，这个奥秘我们不一定都能懂，也不一定都能解释，但是亲爱的主啊，我们领受了。我们不管这里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都领受了，因为坐在这里就是领受了你的恩典，听到主的道就是你的恩典，听到主的诗歌就是你的恩典，看到人的掌声，听到掌声，看到欢迎，就是你的恩典。但求主的灵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继续被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多么的蒙福。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蒙福不只在物质上丰富，身体上健康，我们求你给我们，因为你愿意给我们这些。但是若是在你的旨意中，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历艰难，每个人都经历艰难。主啊，我们能够活出自由，活出爱，让我们自己不被捆绑。我们能不能让那些使我们艰难的人得
得到自由和释放，我们不晓得，这在你的恩典中，但求主让我们也能活出我爱我的主人。我们不一定就是继续留下来工作，但我们求你让我们对任何人只有良善的意愿，没有邪恶的意愿。主，我们也求你让这节经文应用在我们跟你的关系上。我爱我的主，爱我的神，我不愿意离开你，我要做你的奴仆。我们也记得保罗曾经说过，你感动你的仆人，我们不做人的奴仆，我们做你的奴仆，我们做你的奴仆，我们成为自由人。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